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是在这个年终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在你复活的日子，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我在这里的祷告真的是要求神，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自己的福音，明白你自己的信息，能够确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主，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读经的时候，主你自己话语里面的亮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黑暗的地方，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心里储藏的所存的都是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也能够默想，时时刻刻的默想你自己的训词，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够看重你自己的道路，使我们越来越喜爱你的话语，更深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也学了你公义的话语，你的判语之后，不但我们生命能改变，而且我们能够用正直的心来称谢你，来赞美你。主，我们也盼望这成为我们2016年的心志，求你也保守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次的讲题哈，也可以说我自己在想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叹息劳苦中的盼望。那么过去我们讲过了，上个礼拜保罗在第十八节要我们和他一起思想，那他说第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哈，他的真的是经过了一阵子的去仔细的去查考，仔细的去思考之后，他也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思想。那么思想什么呢？就是把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和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生活中所受的苦楚，两个拿了放在天平上面比一下。其实呢，我们上次我也在这里提到，要讲神的荣耀或者是讲荣耀，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讲，即使讲出来了，可能我们也听不，也没有办法明白。那么我自己在想，我自己一直觉得我觉得神的荣耀，或者是说我们将来神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其实就是神他自己。我能够体会 C.S. Lewis 他所讲的，就是说你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而一的真神，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所有的你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把你自己放在里面，那就是神的荣耀，那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么我们很难体会，因为真的是这位神真的是很大。所以弟兄姐妹，经过了一周的思考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的神有多大。我记得以前我在带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教他们唱一首歌叫做 My God is so big， OK， 我的神真的是很大。然后我们叫小孩子去比啊，他的神有多大。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很好玩的，对不对？他手又短啊，那么又小，他尽他所能的，他说 My God is so big， 到底有多大？有的小孩就说 My God is so big， 还是没有办法。Okay， 弟兄姐妹，到底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有多大，放在天平里面就有多重。那么我们上次看到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困境，我们的苦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碰到的事情，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很大很大，他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压过来了。你把再多的苦楚加上去，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天平弄过来，因为神在另外一边哈。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从第十九节到三十节哈。那么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不足介意？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不能够相与将来所要显现我们的荣耀相比啊？那么一直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节，在这里面我们有四件事情可以看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哈，到二十二节， 那么在19节到22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万物，因为万物都一起在那里盼望等候神的众子显明出来。那么在希伯来书那边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当他自己要得荣耀的时候，他带了许许多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这就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苦楚跟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放在天平上一比，你就知道你现在所碰到的苦楚跟将来所要显于你的荣耀，那是不可以比的，没有办法比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第23节一直到25节，那么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样的我们呢？不是每一个人。他在23节他说告诉我们，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属于神的，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也是一样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所以我们必须会叹息的，我们一定会叹息的。但是这个叹息不是没有盼望的叹息，这个叹息是有盼望的。就像24节真的在那里他讲，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其实这一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那边也盼望。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啊，我觉得保罗啊，我从他的信息，我从他的书信里面，然后再看他的背景，我能够很感谢神的，就是神真的是，主耶稣真的是在所有的那些逼迫他的教会的人当中选了保罗，因为他真的是很清楚。我们看见神把所有的很多教会关于教会的启示通通启示给他，关于圣灵的事情，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些真理通通启示给他。虽然他没有这样子讲，但是他让我们看见连圣灵都在那里切望。切望什么？切望圣子将来有一天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第29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除了这些切望之外，然后父神他又预先定下了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不但定下了，而且他为他们开了，为他们铺了一条路，叫他们将来一定会得到那个荣耀。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一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世界上过了33年，然后他被因为没有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人家把他放在一个柴烛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坟墓里面，让他在里面待了3天，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又回到神的右边。这就是保罗他自己所看见的。那么关于圣灵，还有关于神将来我们一定要像耶稣，我想我今天就不花时间在这里讲，因为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讲过关于圣灵的事情，我也盼望能够借着在讲坛上面能够再把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再一次的重新的再去思考。我自己当我在准备那个关于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呢，就是我非常非常肯定与基督联合的真理，我非常非常肯定我与基督联合。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在第一段第一个跟第二个那么19节到22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明出来。保罗所说的被造之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人之外，因为后面一段就讲到人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被造之物也不是天使，也不是撒旦，因为我们从圣经上面知道撒旦，神已经为他，撒旦和他的喽啰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地方，是将来他要去的地方。那么天使呢， 因为他们是跟神的服役的，所以我们也不在这里。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保罗他所说的被造之物，其实真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除了人以外的东西。你说这些石头啦，这些东西都是被造之物，或天上的万星啊、万象啊，所有的星辰，这些都是神所造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就讲，他说这些被造之物也是在那里盼望神的种子显明出来。保罗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可以跟我们一样，他可以盼望，他有知觉，或者是他有一个 sense， 他可以盼望 OK。 但是重点是在哪里呢？重点就是在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神。因为当亚当和夏娃当他们堕落之后，连神所造的天地，我自己是觉得说连神所造的天地都被拖下水了，然后都受了咒诅，这是神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处经文可以参考啊，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彼得的讲道啊。他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第二十一节他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说拯救这些犯有罪的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神对万物，神对他所造的万物，因为都从人的原因而堕落了，而被咒诅了，所以人堕落之后也改变了这一切。我们从挪亚的时代我们就可以晓得，在挪亚的时代洪水整个地球哈，那么所有的次序全部都改变了。在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以前是没有春夏秋冬的，后来洪水之后就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它的节令季节通通都改变了。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神造的时候是美好的，神看的时候是好的，而且他为人让人预备能够在这个地上生存也是好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今天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人没有这些发明的这些聪明的话，今天我们能不能活在这种明尼苏达这种 brutal 的环境之下？现在很暖和了，对不对？二十几度、十几度，蛮暖和的，还可以在外面跑步啊。但是呢，过去的时候零下四十几度，华氏。我跟我的朋友讲，我说零下四十几度，他们说你形容一下好不好？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对不对？我们过去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冰点，冰点就是水渐变成冰了嘛，对不对？然后零下华氏四十几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犯罪，所以整个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万物都被改变了。那么当神的荣耀显明的时候，就是神的种子显明出来的时候，神也要同时叫这些因为夏娃、亚当跟夏娃的堕落而被咒诅的万物恢复过来。这就是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他的讲道。他怎么改变？要改变成新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属地的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只有被改变了，然后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启示录里面那些树从哪里来的？最后启示录最后从二十章以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那些树从哪里来的？因为你们那些树不是随随便便来的。神要恢复在他们的，神要恢复他们原来的样子。 不是神的创造有问题，不是神的创造不完全。我们现在常常有很多人在讲，你看这里又是天灾地震这些东西，不是神的创造有问题。而是当人犯了罪之后，这些东西通通都改变了。可是神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要带着众儿子进到荣耀里，在那个时候也会被改变。第二个我们想到的就是23节到25节，就是信徒的叹息，盼望，信徒的叹息和盼望。保罗在第23节说，他说不仅是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加上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什么叫做圣灵初结果子的？这个初熟的果子或者是初结的果子，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事情。在利未记第23章第9节到第14节那边讲到，当神告诉他这些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要把初熟的果子，第一次从地里面所收的这些土产，这些产物奉献给我，把它献上给我。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这是他们该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对神承认，不只是那么一点点的初熟的果子，整个所有的收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整个所有的收成都是属神的。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所要的。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他看见了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他在这里讲，他说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弟兄姐妹，他把它反过来了，不再是人所在地里面所收的土产来献给神，出熟的物，不是，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变成出熟的果子献给神。这是属灵的意义哈。保罗他看见，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1章第14节，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14节那边他讲，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个凭据呢，就是说值哈。那么这如果说我们从现在的理论去了解，现在的话去了解的话，就是好像你也许你买了一个车子，或者你买了一个房子，对不对？那么在美国是很讲究这个 loan 啊，借钱。但是你在买这个车子的时候，那么你要表示你自己的诚心，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当你去买一个车子，你要表示你自己诚心要买这部车子，那么这个 dealer 通常会叫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啊呀，他叫你付 down payment。down payment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告诉他我诚心要买这个车子的，然后后面的这个其他的付款全部都会付给你。我们先不讲说 loan 哈，我们先不讲说 loan， 我们就讲说把这个车子买下来，你必须要先让他知道你有诚心。第二个，你要把你后面的东西全部都付过来。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1章第14节所告诉我们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子的作为。哎，所以保罗在那里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是我们以后要谈的。那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有的英文版本翻译成 earnest， 就是你圣灵让我们知道，圣灵让我们知道他把我们像一个出熟的产物献给神，然后后面的东西会跟着来的。就好像我过去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前书那边讲说，他说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不会朽坏的种子，对不对？当你拿到这个种子的时候，你放在地里面，因为它是活的，因为它是不是死的，所以当你把它放在地里面的时候，你所有的你又去浇水啦等等的东西之后，它这个种子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发芽的，一定会长成那个树的样子。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看见主耶稣常常用芥菜种的比喻，因为芥菜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种子，对不对？然后它后来会变长成什么样？ 长成像树一样那么大。这是我们的把握。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的这个蒙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打了一个印记，有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earnest payment 啊，然后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得基业的。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处在一个光景里面，就是说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我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得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先有重生，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经历，然后将来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向我们显出了这个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已经得到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光景。所以接下去我们就要看了哈，他说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你们叹息不叹息啊？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是尝过这个圣灵的滋味，你如果知道圣灵与你让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叹息的。为什么？因为你所渴望的就是那个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接下去他说我们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啊，那么再接下去他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很实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讲说我们的身体复活，他讲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现在就来思想一下这个事情哈。身体得赎是什么意思呢？身体得赎就是我们的整个人哈，完全被改变了。我们的整个人，我们的身心灵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全部都脱离了我们过去的罪的缠绕，罪的捆绑。不是只有身体得赎，乃是我们整个人在主里面被改变。这是我们身体得赎。那么第二个盼望是什么呢？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哈。那么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因为有人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好像，因为英文是说 adoption 就是什么啊，领养的意思。所以真的是有人跟我讲，他说我们不是领养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觉得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让大家能够明白哈。那么那个时候的领养跟我们现在的领养意思不同的。在当时啊，罗马人，这是跟当时的罗马人的文化有关，因为你知道保罗他是受罗马文化，他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所以当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圣灵就借着他自己的经历把这个事情写出来。罗马人的领养是什么呢？ adoption 呢，就是说他原来是在家里面的，或许是他的一个外族的人住在他家里面，就是他把从原来的家把他拿出来，或者是把他带出来，然后放在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就叫领养的过程。但是当他被带过来的时候呢，因为可能他的年龄很小，所以他必须要经过一阵子的考验。经过一阵子的考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就有一个公开的仪式。这个公开的仪式是什么呢？让他成为一个世子，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可以管理家业的一个人，让他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家里面的产业的人。这就叫做得儿子的名分。我自己是觉得说咱们中文本翻译的非常非常好。我们能够在犹太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么当你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那边就看见，当他们还年小的时候，他们是在什么，在管家的管理之下，一直等到他父亲规定的时间到了之后，然后他就成人了，他就变成继承产业的，他就变成管理产业的全业的主人。 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只有我们是就是像儿子一样，但是因为我们很年幼，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管理家业，没有办法承受产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走这一条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要殷勤，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真的是要长进。那将来神的儿子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像一个成年的儿子一样。咱们中国也有叫做弱冠之礼，对不对？晓不晓得这个弱冠之礼啊？是几岁的？啊？弱冠之礼，我们讲说一个弱冠之礼哈，我自己的了解是在30岁的时候。OK， 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巴米斯法，那么也是一样，他就是在16岁的时候，他就要开始表现出经过考验，经过他，所以他们要背很多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哈，在美国也是一样，这小孩子要背希伯来文的圣经，背完了之后，然后他们经过考验，然后他们有一个礼节，这个礼节就是什么，就表示说你现在已经成人了，你可以承受家业了，你可以管理家业了，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哈，但是呢，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将来也要等候，我们要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领养啊。不过呢，很有意思的，我自己发现一件事情，你知道明州号有一个条例，明州有一个条例，就是保护所有被领养的小孩子他们的权益。任何人你领养了小孩，你不可以把他从继承你家产的名单上面除掉，你不可以的，你一定要让他能够继承你的产业，这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对不对？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晓得，我们盼望什么是有实际的东西的，是我们将来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盼望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接下去他在24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这个字这一段话，这一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他说我们在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出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基督教是一个有盼望的宗教，对不起啊，我通常我不太喜欢说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啊。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有盼望的，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最后一节讲什么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还有爱，对不对？望是其中之一，盼望。那么他接下去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你已经看到了那就不是盼望了，只有那些没有看到的才是盼望。那么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还看那些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忍耐等候。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讲一个信 faith 或者是讲一个信心的事情，他没有提到这个字，但是这整段的经文呢，就是讲我们的信心的本质。在希伯来书第11章那边他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起啊，这是新译本，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呢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那么新译本我觉得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哈，他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决定不是妄想的，不是没有根据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对不对？他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是我们心里叹息等候什么，等候得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的身体得赎。信心，我们常常在讲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听到了，我们就引用罗马书第10章第14节第15节那边所讲的，信是从听到而来的，对不对？那么听到是从怎么来的？然后神的话而来的，然后呢就从传福音的来的。 我们信是从听道而来的，听神的话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圣经上面看见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将来我们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根据。弟兄姐妹，你相信吗？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很具体的，非常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都是有实质的，不是凭空乱想的，不是所谓的很多人跟我讲，他说哦，是因为心理作用。弟兄姐妹 ，no， 绝对不是心理作用，是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借着圣灵，借着感动保罗把它写出来的。那么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成就？我们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诞生了，然后我们晓得他又经过了33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放在坟墓里面，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晓得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因为主耶稣都会实现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把握，你不能够从别的地方来的，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是有把握的，我们对于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是有把握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对不对？我有一次跟他们这个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查经，我说你们哪一个有苦难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有。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没哪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我想没有人会举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一生，只是暂时的，我们会过去的。也许你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困境当中，对不对？2015年快要过去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我看到很多文章啊，有很多人就说：“哎呀，希望2016年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真的吗，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在的困境当中，说不定2016年还是一样。对不起哈，搞不好还更糟糕，对不对？小孩子嘛，给你带来的苦难，对不对？你希望他哇，怎么？我以前碰过一个弟兄，他的小孩子在12岁的时候，他说忽然就变得奇奇怪怪。我说哇，我们叫做 preteen 啊。我说后来呢？他说后来越来越糟糕。我说那你怎么办？我们现在所处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一样，你现在所处的困境，也许2016年会稍微变好一点，也许2016年是不会改变的，也许2016年的时候会越来越糟糕。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的确确是在叹息劳苦当中，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的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现在的苦楚跟他比起来是绝对不能比的。什么样的荣耀我还是讲不出来，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将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将来我们的身体得赎。兄弟妹，你要怎么样去过2016年？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盼望啊，时间过去了情况就会好转，不一定，也许会好转，但是当你这一件事情好转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会爆出来的，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真的是他说我们现在的苦楚都必须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那么你将来要显于你的荣耀是什么呢？受造之物，他们是没有 sense， 他们也没有知觉的，他们也没有办法盼望的。但是神让我们看见，神在管理这件事情。我们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好处。那么这些带着我们，让我们走完这一条路，我们的重生，我们的成为圣洁，然后最后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最后我想念一段经文呢、给你们，那么也是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做我们的祷告啊，请大家一起起立。这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边，他说：“弟兄们呐、那么我们把姐妹也加在里面哈、弟兄们呐、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